记得下礼拜苗圃八福第一课就是我教的，所以一定要来啊！然后我也要感谢主，刚刚感恩马拉松的时候，其实我也要跑上来感恩的哈。那就像我觉得今天到现在这个高潮，好像从上礼拜天激励大会到现在没有停止过，因为我们的神果然是真的。当我们还没有到昨天的三月三号的那个普尔节的这个参会的时候，我们之前星期五就在这里也在祷告，就在宣告已经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喜快乐得救的声音。结果果然，我有一个小学同学，我也在先感恩一下。我一个小学同学是我们这一桌里面我一直要把这个名字要给他的，结果呢他就一直跟我讲说啊，怎么样怎么样，我爸爸在呀，没办法呀。然后呢最后呢再说，他就说啊，我三月三号就要去台北了哈，你知道我们今天三月四号我们就有要参加，我们今天晚上我要参加我基隆小学同学会，好，所以呢他就说你知道我们要去，所以我不行。然后呢一直到了前天我还在约他，还在犹豫不决，就到了三月三号，昨天已经4:45了。他说我今天不坐高铁，我明天早上。我说那你现在来。他说你票不是给人了吗？我说我票给人了，但他说你给人家要回来不好意思。我说不管了，你来坐我想说坐我贵宾桌，我旁边一个位置让你坐。他不行了，我不能坐在第一桌。我说好，把那个票本来给人家买送出去，这个要拿回来，哎，对不起啊，你就要离开哈，这个位置还是给我同学。所以我们的同学又来坐了我这一桌，所以满满满的。我就觉得神就是说他要拣选你，就是要拣选你，你要走都走不了。结果他来了你知道吗，他就低着头跟我讲，对了对了，我应该要来聚会了，我应该要回来了。我说对，你就是要把神放第一，其他的事才会顺嘛。你他就是把神没有放第一，所以其他的事，有爸爸的事，有儿子的事，有工作的事。他说我好乱好忙。我说对，你来了教会第一件事参加苗圃八福就不乱了。他说好，我下礼拜我报名了，乖乖的降服在这里哈。所以呢我就要跟大家分享说，我们的神啊永远都是得胜的主。我们再怎么样你都赢不过神，再怎么样你都要仇敌啦，好，不是我们的哈，仇敌都要向我们这位神怎么样俯伏下拜。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以斯帖记反败为胜的人生哈。那大家可能新朋友哈，来没有听过以斯帖记还有普尔节的意义的请举手。不知道什么叫普尔节，什么叫以斯帖啊，好，有几位啊，只有三位吗？好像应该还有蛮多人应该不是那么了解认识哈。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在一个主日里面，就在普尔节这个日子里面，让大家很快的明白好这个节期到底什么意思，那这个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心意。其实圣经里面以斯帖记这一卷书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卷书。为什么？因为以斯帖是一个王后，她就像一个电影的情节里面麻雀变凤凰，有没有看过？好，这个一个卑微的一个被掳的王国的孤女，没有爸爸妈妈的一个孤儿，居然可以从社会的最低阶层的，是一个有养父养收养的没有爸妈的孩子，她居然能够晋升为最大帝国波斯帝国的王后，这是一个非常戏剧的情节。所以以斯帖记我非常喜欢，因为做王后喜不喜欢呢？喜欢呢，哇，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翻转。而且那以斯帖记我也很喜欢，那路德记我也很喜欢。大家有没有看过圣经有一卷书叫路德记？哇，路德我也觉得很喜欢，她嫁给波阿斯大财主。好，那当然呢我们都非常喜欢他们生命的这个最美好的一面，可是他们都有付代价的一面。好，路德的付代价是曾经成为一个寡妇，成为整个一个乞丐捡麦穗的。一个以斯帖呢可能会冒着一个被打入冷宫，被打入后宫，选不到王后，你就一辈子进到王宫做什么冷宫，在冷宫里面你一辈子你不能够选择你自己所爱的，你只能被人来挑选，所以其实还要冒死进去见王，这些的命运都是什么辛苦付代价的。我们要很美好的人生，但是就要知道你要怎么样翻转，因为反败为胜叫逆转胜，对不对？那没有逆怎么可能转胜？所以呢若是弟兄姐妹现在你的生活里面有逆境有不容易，你要不要感谢神？要不要？没有逆境怎么可能转胜呢？你都是平平顺顺的，你就不用逆转胜了。所以请跟你旁边人讲说，有逆境要感谢神， 是的，我们今天生活在台湾，请问台湾有没有逆境？台湾其实现在地震频繁，台湾其实很多的预言说2018年其实是有一些的地震，这个地震我们看到花莲的地震才开始发生的时候，后面有很多的余震， 不止地震频繁，在台湾同性恋合法化，好，同性恋的一个现在的慢猖獗，加上忧郁症的这个比例，加上整个国家世界一个有一个叫 IS 国的成立，其实你会觉得好像这个世界真的都是一个活在一个蛮恐怖的一件的事情上。可是呢，我们要感谢神，你知道吗？在以斯帖记这一卷书里面没有讲一个字是神这个字，可是神他都在布局一切，神在掌管一切，所以神可以扭转乾坤，神可以改变你我的命运，他更可以掌管这个世界。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以斯帖记里面的男主角莫迪改，他从一个被掳之地可以成为宰相，好，他带领他的义女哈大沙，好，从平民到成为王后，他的恩膏到底他的秘诀在哪里？好，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二章第五节到第七节，我想我们 要读圣经，好，所以每个人呢，我们可以看经文以斯帖记第二章五到七节，我们大家都可以跟着这个经文，因为有些人没有读过，好，我们就一起来读二章五到七节，请。
苏珊城有一个
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埃尔的儿子。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好，这是整个莫迪改他出生的他的背景。当时呢，他是被掳的，他是耶路撒冷人，他是犹大人，可是被巴比伦整个把他掳到巴比伦，可是呢，巴比伦又被波斯帝国给灭了，所以呢，他就到了波斯帝国这里，好，所以他是一个亡国奴，可以说他的身份是被掳，是一个难民身份，好，我们如果对现在来讲是很卑微的，是低人一等的他的身份。那他的在劣境中，我们说第一个，好，我们的生命如何反败为胜，在劣境中能够信靠神。在劣境中呢，他的劣境他的环境是什么？就是其实是蛮惨的。怎么惨呢？你知道吗？他是一个被掳的。那被掳的身份，我不知道有我们在这边应该没有人做过难民啊。好，如果有人做过难民，可能是好，或是你像以前越南啊，或是一些的难民，他们到缅甸啊，其实很多身份，甚至华台湾华人，他们以前到哪里，其实就是没有自己的国家身份。当你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莫迪改当时是这样，所以呢，他在犹大民族，他这个身份呢，他是一直是知道自己这个人自己里面的身份。那他怎么样的惨呢？他的背景，曾经当以斯帖进入王宫的时候呢，他是每一天呢，他最后告诉王后说，有人要陷害王，他救王有功，结果王没有升他，没有给他一个奖赏，还什么提升哈曼。好，所以他的心情呢，其实非常的失落。你看到第二章，我看到第二章二十二节，第二章有没有经文？当第二章二十二节二三节这里的时候，是莫迪改把有人要陷害王的事情告诉了以斯帖，结果王知道了，就真的是把这个什么，把那个害王的人挂在木头上。可是这个结果第三章第一节，就是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莫迪改抬举哈曼，使他高升。所以这莫迪改真的很可怜，可怜的就是我做了好事，我没有得奖赏，然后呢，反而是我的敌人，我的对手，他还被高升。所以其实莫迪改他的背景，其实一直 看起来好像是被咒诅的，看起来好像不被祝福的，看起来好像好运都不会临到他，好像仇敌都很嚣张。 那不止如此呢，你知道莫迪改有没有孩子？他没有孩子，他是收养这个以斯帖、哈大沙。那他的仇敌就是哈曼，这个哈曼是一个亚甲族人，是个哈曼。哈曼他有几个孩子你知道吗？你知道哈曼有几个孩子？你看第九章哦，第九章有一个线索告诉我们哈曼有十个孩子。这个十个孩子，第九章，在第九章的第十节，这十个人都是哈米大他的孙子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儿子。这十个人最后被以斯帖都挂在木头上。所以刚开始呢，看起来好像敌人，好像你的对手，什么命运什么祝福都比你好，你不要难过。这只是什么路还没有走到什么最后。所以其实若是你生命现在在逆境里面，你的生命现在看起来一切的祝福好像都没有临到你，你不要担心。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信靠神。我们看莫迪改他怎么信靠神。我们看第二章第八节，你看第二章第八节，好，我们看第八节到十二节，我们先念到这里好不好？来，请
王的谕旨传出，就招聚许多女子
到苏珊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西该。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份，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要知道
以斯帖平安不平安，
平安并后事如何。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六个月用没药油，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养哈随鲁王。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交给掌管妃嫔的太监沙长，除非王喜爱他，再提名招他，就不再进去见王。莫迪改叔叔亚比凯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的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亚哈随鲁王第七年十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王爱以斯帖过于爱宠处女，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重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王因以斯帖的缘故，给众首领和臣仆设摆大宴席，又豁免各省的租税，并照王的后裔大颁赏赐。好，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当以斯帖被娶入宫的时候，因为这时候还要被竞选，是众美貌的女子都到王宫都被选去，然后呢要开始要来选王后。好，那发觉呢，哎，其实到底以斯帖会不会入选，会不会中选，不知道。哎，你知道吗？其实对于莫迪改来讲，这是他唯一的女儿，他没有选择，只好把，因为这时候应该是在波斯帝国说把漂亮的女生全部真的选到王宫中，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养女也要送去。那这一送去，有可能一生不能够再见面，有可能一生就分开了。但是他那莫迪改呢，要做这件事情，他每一天他能够做的事，他要祷告一件事情，希望他的养女要不要希望他中选。他一定希望他中选吗？一定说，主啊，求求你让我的这什么这个以斯帖，让我的哈大沙一定要被选为王后。所以他能够做什么事情？祷告。是的，他每一天祷告。你知道祷告几天？你们来看十一节，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 这个女院不知道他们进去，他那时候犹大人，你看在王宫，他可能每一天他从他的家门就走走走走到那门口，然后呢，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学那个王宫哈，绕一圈，好，这个是不是绕七圈？每一天都在绕，主啊主啊，你让我的以斯帖进选到，主啊主啊，他每一天就在看，哇，今天是发生什么事情？等多久？对，12个月，一年，一年几天？365天，你有没有每一天这样祷告？你有没有365天为着你现在你现在处的难处跟困境天天祷告？如果你也是现在在这个难处里面，神告诉我们说，就是在烈境中怎么样信靠神。莫迪改他知道他犹大人的身份，他知道我的神，我知道我的神是掌管宇宙的神，我知道我的神绝对比亚哈随鲁王还要厉害，我知道我的神绝对比这个外邦的神都还厉害，我知道我的神一定会保护以斯帖，我知道我的神一定会听我的祷告，听垂听我的呼求。所以呢，在箴言第8章34节有一节经文是我很喜欢的，这节经文箴言第8章34节叫做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好不好？我们请念，
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
你知道吗？我过去我在 Facebook 上，我忘记好早以前了，我在基隆，我那时候在做传道的时候，我就把这节经文，我就抓住这节经文，主，这是我对你的仰望，主，我渴望我日日在你的门口仰望，主，我渴望日日在你的门框旁边等候你，那人变为有福。主要我们的等候就是每一天你的眼目就定睛在门口仰望他。那我今天一直在想说，主啊，这个我要讲什么见证？其实我过去那时候日日在门口仰望等候，我觉得我就是要向神祷告垂听，求神垂听我的祷告。因为我觉得我常常也是感觉到自己在一个干渴的境界，然后 你说烈境中，其实那个烈境可能跟其他人比起来不是什么烈境，可是呢，对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什么，有时候是不是都觉得很苦啊？好，都觉得自己很苦。所以我今天在想，哎，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我就想到有一个画面，我们有一个神学生现在跟我住在一起。好，住在一起的时候呢，当我早上起床一开门的时候，就有一个人的头在门框旁边这样看着我，我想干嘛？他就说我要跟你说什么事情。然后当我要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在那边等，我就想哎，干嘛？好，这个有什么事？原来他就是好像是很渴望，很盼望可以跟你说说话，可以有些事情要跟你，就是你就会知道哇，有一个人好像非常的喜欢你，好，非常的爱慕你。我就想又不是男生啊，这个等候叫做没有什么意思，没有开玩笑的。那我的意思就是说，神要我们信靠他，等候他，依靠他，要有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精神就是日日每一天，一年以斯帖进到了这个王宫里面，要洁净身体12个月，6个月用没药油，6个月，你知道吗？因为以斯帖有恩宠，因为有人在为他祷告，有人在为他的女儿祷告，所以以斯帖进到王宫，哇，全部的人就很喜爱他。这个西该呢，全部 都不喜欢别人，就喜欢他，因为这个王身，这个哈大沙，这个以斯帖的身上有一个这个犹大人的一个什么恩宠。有一个犹大人，他的爸爸莫迪改义父教导他，你不要告诉人你的身份，你默默地抓住你的身份，你要什么？你要知道。所以你看他去到这个西该的面前，西该就说，每一个女生你可以跟我要，要什么都给你，可是他别无所求。好，他就是不为所动。好，然后我今天在又要开玩笑讲到说，我想到玉珍，我觉得玉珍有一个恩高，有一个恩高就是他别无所动，他一点都不心动。我们昨天每个人都在化妆的时候，每个人都化得很漂亮，哎，全部呢，要没有上台演戏的，做幕后的都化妆了。我们说那玉珍你要带敬拜，要化妆啊，玉珍不为所动，我不要化，我不要化，我这样就很美，我干嘛化？哎，完全别无所求，所以呢也很有恩高，相信会绝对会竞选到这个以斯帖，下次以斯帖就选他。所以呢就发觉哇，这个以斯帖他就是没有，因为你知道吗，因为这一次没有选上，有可能就被打入冷宫，那你不抓一点东西，现在有黄金，有珍珠，你不多带一点啊， 那之后没有被王选上，你可能什么都没有了。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这个有那个以斯帖，因为我有神，神在我里面，我不怕。好，就是他有这样的信心，所以神就给他一个自信心。什么样的女生最美丽？有自信的女生最美丽。什么样的男生最帅？有自信的男生最帅，因为你里面有什么？有神。所以其实这个莫迪改，他在列境中，他就是信靠神，他信靠，他知道他里面有一位神，所以他没有因为我的女儿现在被娶入宫了我丧志，我也没有因为环境恶劣和气馁，他没有因为我是被掳我就觉得我现在是没盼望了，他仍然天天信靠神。好，这是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做的。你要逆转胜，你要反败为胜，你就要在现在困境中你天天仰望神，依靠神。第二个呢，在危机中怎么样呼求神。好，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五节到十五节，我们要一起来念。好，请。
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
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亚哈随鲁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撤普尔，就是撤迁，要定何月何日为吉，则定了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一万他连得银子交给掌管国弩的人，纳入王的府库。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王对到十五节，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人赐给你，这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
正月十三日，就招了王的书记来，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旨意，传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又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异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抄录这旨意，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一族奉王命急忙起行，旨意也传遍苏珊城。王同哈曼坐下饮酒，苏珊城的民却都慌乱。
好，他们现在面对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就是什么？因为你们知道吗？今天呢，哈曼这个非常的生气，他就觉得我出去的时候，每个人都跪拜我，只有莫迪改不跪不拜，他非常的生气。他们呢，哈曼就觉得，你看第五节哈，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他就觉得太可恶了。今天好，全部人都拜我，只有哈曼不拜我，我灭什么？灭莫迪改。可是他以为灭莫迪改，下手害莫迪改一个人是小事，其实害莫迪改这是小事情，我把他给灭掉，不拜我，我把他除掉就好了。但是想除掉他呢，怎么除呢？把犹大民族怎么样？他想要把全犹大国的本族啊，整个莫迪改的本族全部灭绝。所以呢，他就来跑去找王，他去在哈曼面前就置了一个签。好，就是什么叫普尔？你们看到第七节，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撤普尔，就是撤签。他们要抽一个日子，抽到底哪一天是吉日，吉日就是好日子，在这个好日子把犹大民族全部怎么样？杀戮灭绝，无论男女老幼、老少妇孺，全部灭。所以哈曼呢，就跑到王的面前说，有一种民，这种民呢不守你的律例，他们不跟你跪拜，容留他们与王无异，干脆呢，王啊，你如果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奉献什么一万他连得银子。所以王就把手上戒指摘下，戴在什么哈曼的手上。哇，哈曼拿到了这个戒指，得着了一个什么权柄， 这是王的权柄，这个权柄不得了。现在这个权柄是一个一王之下万人之上的权柄，哈曼被高升到一个权柄，说我可以全部灭绝。所以你知道吗，就在这个日子，所以这就叫普尔节，普尔节，普尔日，原来就是在十二年正月尼散月赦签亚达月，十二月就是亚达月。所以呢，这时候当莫迪改知道了这件事情，你觉得莫迪改什么样的心情？好，莫迪改真的，你看到苏珊城的民第三章最后一节，苏珊城的民全都慌乱。好，王跟哈曼坐下喝酒，仇敌在这里喝酒，他们会觉得王其实也不知道，那哈曼呢其实已经在开心了，想说哈，那个不跪拜我的那个讨厌的人，我终于可以把他灭绝了，那个跟我作对的人，我终于可以让他从我的眼前怎么样消失了。好，这个仇人敌人，好，这个哈曼觉得莫迪改是我的敌人。所以今天在你跟我生命当中可能遇到一种危机，这个危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危机，是要命的，是要死的。所以今天这个危机是一个什么？是不是 要你死的？是灭族，哎，是不只是灭你，灭你的全家族，哎，是要伤害你的儿女，哎，是要伤害你的父母亲，哎，是要伤害你的整个家族，哎，你知道，真的很可怕的。所以普尔节为什么我们说其实是一场征战？要每一次我们要纪念这个普尔日，纪念普尔节，其实征战都很大。那这个征战呢，真的是只有在这个日子在征战吗？其实不是，你跟我每一天都活在什么？都活在征战当中。我们基督徒，你有没有觉得一个基督徒到了很多，有时候你到了一个环境，有的人很讨厌你啊，会觉得基督徒你装清高啊，你干嘛啊，你何必啊。像 我的教会的一个，以前我一个哥哥，他是建筑师，他建筑师从小我们在教会里长大，他是一个青年，我们的少叔叔就告诉他，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怎么样，他把真理教导我们，我们不应该什么收贿赂，我们不应该。所以呢，他你知道他做建筑师，他都什么不去收政府公务人员那些贿赂，你知道吗？就有人到他的办公室想打他，想砸他，因为你就是跟我们大家不一样，你抢你拦阻我们大家门路，所以他就会被攻击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原来我们成为一个你的身份，你要跟别人不同的时候，你正义，你诚实，你公义，你正直，你就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就很讨厌你。好，所以其实当莫迪改要被灭绝的时候，这是一场征战，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关键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危机的时候，我们看到第四章一到三节莫迪改怎么做。好，我们请念第四章。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痛哀嚎，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族，犹大人大大悲哀，进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当莫迪改知道这一切的时候，他撕裂衣服，穿麻衣。麻衣呢代表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悲伤，一个哭嚎，一个死亡，一个呼求。所以呢，他不止自己穿着麻衣，他带着什么？他带着犹大人。你看到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进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他不止一个人，他带着全部的百姓一起，这个时候开始哭嚎，说神啊，犹大人的神啊，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民族要被灭了。这时候不是我个人的事，不是我莫迪改一个人的事，乃是全部民族的事。所以呢，真的他们哭求神，他带着百姓哭求。所以当犹大人大大悲哀的时候，我们看到王后以斯帖，她在王宫中，她听见了有人把这事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非常的忧愁，他就说，我的义父，我的莫迪改，我的家人，现在他在外面，我今天在王宫里面，我在这里享受，我在这里享福，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他们哭成这样啊？于是呢，我们看到这个 以斯帖就派一个什么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看到莫迪改跟他说什么，莫迪改就告诉他说，第七节，你看第七节那边，莫迪改就把自己的事，哈曼要灭绝犹大人的事，跟叫请哈达格传给什么以斯帖。那以斯帖就吩咐哈达格去见莫迪改，说，应该就是说莫迪改要告诉以斯帖要怎么样，为王在本族的，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就是以斯帖你可以去跟王求说救救我们犹大民族。可是以斯帖告诉他说什么，我已经什么没有蒙召见王已经30天了。今天王，你知道吗，没有蒙召见王，我如果去见王没有经过王的允许，会被什么，会被砍头的。好，今天以前瓦什提王后是怎么被砍头的，是王呼召他进来他不来，结果被砍，被废掉了。今天王没呼召我，我进去我一定会死的。可是莫迪改跟他说了哪一句话，说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话。好，我们来看四章十三节，我们请念。
莫迪改托人恢复以斯帖说，
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
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
好，在这里莫迪改嘱咐他的女儿，他说这个第三个是后主女儿，他先带百姓祷告呼求，后主女儿冒死求王。好，你们的那个祷告笔记是有空格是不是，好，要把它写上去。好，就是他之后呢，他就嘱咐他进去见王。好，那莫迪改就说，我告诉你以斯帖，你不要以为你现在，你现在在王宫里面，你得着王后的位分，你不敢进去见王。你如果不进去见王，好，你也要知道神必定会怎么样，犹大人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神也会救我们的，不靠你，不靠你进去跟王讲，神也会救我们的。但是呢，你如果不进去，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你以为你自己一个人苟活在王宫里面，你以为你的家族就可以得救吗？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在王宫里面，你保护你犹大人的身份不被人家知道，你到最后其实 你的家族死了，你一个人活着，全家都死了，你一个人活着有用吗？所以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今天你在这个地方，你就是你要去，就所以你知道，你看莫迪改，你觉得莫迪改有没有一个见识啊？莫迪改其实他可不可以有另外一种想法，就算我们死了，我的女儿还怎么样，我女儿还活着，至少我们今天要灭我们全犹大民族，以斯帖的身份没有被人家知道，他还可以活着。他不是这样想，他不是自私的想说 我的女儿还活着。你说这时候谁，我们很有些人就想说怎么样，我保女儿，我至少保一个人嘛，我们全部死他活着也好啊。不是，莫迪改他会相信，因为他里面的一个意念相信什么，我们会什么，我们会蒙拯救。以斯帖你去祷告神，我们呼求神，我们的神一定会救我们的，这是一个方式，这是一个方法。所以莫迪改呢就叫他的女儿说，你一定要去见王。好，所以今天莫迪改有一个看见，就是说今天我们大家同在一条船上，以斯帖今天如果船要沉了，你一个人还可以站在水上吗？不可能的，是全部死的。所以莫迪改他就是有一个好的一个见识，他里面深深的相信，他深深的相信我的神一定救我们犹大民族。以斯帖你今天在那个地方，神给你的位分，你就要做这件事情，你不要什么只求你自己。好，你要为着大家同一个命运，好，同一个民族来想。那我自己心里想呢，其实 我们，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跟我在六一一，我们是蒙恩宠的。你知道，你能够在六一的教会，你是被拣选的。焉知你得了六一一神儿女的位分？焉知你得了六一一小组长的位分？焉知你得了这个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你知道我怎么说呢？我今天我是在六一，我成为我在六一，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蒙恩宠的。当我的家族，其实他们我们都在基隆。好，都在我们的一个教会里面，就是我过去做传道，我出生生的家族的教会。可是你知道吗？当我到了香港的时候，我常常跟着贴心啊建设，我们常常有时候为我自己的教会祷告，我们会流眼泪，因为我们的教会不是像六一他们知道普尔节的耶，谁在过普尔节啊？大家都在过圣诞节，都在过复活节，都在庆祝，就是圣诞节庆祝耶稣降生啊，什么祝棚节庆祝耶稣降生，普尔节是什么东西啊？没有人知道。可是当我到了香港，我知道普尔节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过普尔节。那今天我的家人，他们有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普尔节，可是因为哎，姐姐在六一一是什么过普尔节，他们就有机会怎么样跟我们一起。我在中国的时候，我的教会在办普尔节的时候，哎，我家人也过去一起跟我过普尔节。可是呢，当然当时也有很大的征战，好，甚至我的妹妹的孩子几乎要死亡。我带着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跪在地上呼求，然后一个礼拜后，我们就在演普尔节戏剧的时候，我妹妹的孩子就死里复活，从加护病房出来，只是一个感冒。所以我要说这里说的是什么？你跟我得了这个位分。在六一，你知道我的家族因着我在六一，我每次我到了香港，我到哪里，他们呢就会因着我们，他跟我们参加我们的聚会啊，来有什么好的 好康的，会不会报给自己的家人啊？一定要报给自己家人。所以包括我基隆教会的牧者，他的女儿现在也到六一去读学房了，我的舅舅也到六一去读学房了，我的这个舅妈也是从六一学房娶进来的哈。然后呢，我的弟妹昨天早晨去台北六一参加聚会，得着了一个先知预言，哇，他就说我一定要逆转胜。哎，他也开始去台北六一。那我要说的是什么？神给我们六一有一个很大的恩膏，就是我们真的一直不断的传讲反败为胜，我们就是传讲。焉知你得了这个位分，我们今天在六一，神真的使我们是祝福我们的家族。所以你跟我昨天在参加这个餐会，我的家人不在台中，至少我一个同学在台中，我也把他带来。所以你知道吗？你可以影响你周围的你多少的亲朋好友，你可以拯救，神就是靠着你拯救你的家族跟你的朋友。今天很多的新朋友也来到我们当中，因为神也要告诉你，神今天也拣选你，你是跟我们大家一起的，我们今天都能够成为这个犹大人的身份，多有恩膏，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身份，多有恩膏。因为当以斯帖他就说，好，来，现在我不只是莫迪改跟百姓在外面进食披麻蒙灰，我今天在王宫中，我要宣告全部。好，你吩咐哈他格回报莫迪改说，你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4章16节，好，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天3夜，我要冒死进去见王。好，我的和我的宫女我也禁食，不是只有你们禁食，我也3天3夜禁食，不吃不喝，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什么死吧。好，这个我们莹莹这个上次有演过以斯帖王后，所以这句话你一定很清楚，我若死就死吧。好，死就死吧的一个决心是什么？反正你不讲也死，讲了还有一个机会，对不对？好，这个不讲你不要想你会活，所以呢就是只有这一条路，就什么，你一定要抱着什么死就死吧的决心。对我们，对你跟我来讲，很多的死是什么？其实对应善来讲，昨天到台上讲见证，是不是死就死吧的决心？你要知道多难多难，在300多人，这么多都不认识的人，而且还是 新朋友，还有亲朋好友，你会觉得我不讲根本没有人知道，我干嘛要讲啊？所以你知道吗，我的同学他就觉得我好佩服你们。所以为什么很多亲朋友他们为什么哭？因为这个故事可能就是什么，就是他们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发生在他们生命里面， 没有人敢说出来，没有人敢这样子的把自己剥开来。可是这个人呢，他把他的面子怎样剥开来，这就是死就死吧的决心。所以我真的就觉得我们要给英善大大的鼓励，好不好？给他拍拍手。好，这就是死就死吧的决心。好，我觉得以斯帖他，你知道吗？有的人说，有，你知道 有人跟我讲说，有人说死很简单，命我可以不要，面子我可以，我一定要。好，原来命比面子还重要啊！命都死了，面子还 要有什么用？可是你知道吗？人就是仇敌，就给我们一个谎言。仇敌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你真的就很丢脸，你以后别人都给你贴标签，别人就会说，你知道这就是仇敌的谎言。仇敌会告诉你，你就是一个很糟、很烂、很没用、很丢脸、很没，就是这就是仇敌的声音。但是呢，以斯帖他是一个谦卑自己，他进食祷告，他感动神的心。所以呢，当死亡临近的时候，你觉得吃东西还吃得下吃不下？好，死亡临近，我想吃也吃不下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能够吃得下？是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危机已经在身边了，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有多么的危险。你知道吗？在228这一天，周神柱牧师在台北，他也召聚了全一些的灵粮堂，甚至众教会，他们在那里宣告一个禁食祷告，为国家现在的一个呼求，为国家呼求。因为他也感受到，他说台湾其实现在是不是在一个危机当中，台湾其实是在一个危机当中。他说如果我们大家不祷告，我们还在这里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以为哎，自己这些事情，同性恋也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啊，也没有发生在我家身上，但是会不会发生在你孩子身上？会不会发生在你女儿身上？会不会发生在你的孙子身上？他们现在还这么小，可是下一代整个学校已经放了这些的影片。他尤其我现在在想，我妹妹的孩子，她长得好漂亮，好俊俏，好美丽，像小男生长得那么漂亮，会不会以后有男生喜欢她，给她亲亲，给她抱抱？那如果她也没有办法抵挡，可能就被掳去了。其实我们的家人都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所以我们要不要为我们的百姓要来祷告呼求？这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所以其实当以斯帖谦卑自己，他祷告的时候感动神的心之后，神就为他们来做工了。我们看到第五章第六章，好，我们来看关键的第六章十三节，最后是反制仇敌，高升为相。好，第六章十三节，请将所遇的一切事详细说给他妻细利斯和他的众朋友听。他的智慧人和他的妻细利斯对他说，你在莫迪改面前使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好，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经文。你知道吗？莫迪改呢，回到朝门，哈曼悠悠闷闷地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哈曼回到家，把所遇的一切事情详细地说给他的太太细利斯和他的众朋友听。结果他的太太，哈曼的太太，居然跟他讲了一句名言。这个名言大家应该要把它背起来。好，哈曼的太太跟哈曼说：“哈曼，你要知道，你在莫迪改面前永远都是什么？败落的。”好，你在犹大面前啊，莫迪改，他如果是犹大人，你绝对不能怎么样胜过他，终必在他面前怎么样败落。所以你知道吗？这是上帝给你跟我一句非常大的一个信心的话。你要神告诉你说，如果你是我的儿女，你是属我的，我告诉你，仇敌在你面前永远是什么失败的，永远败落，他永远要跟你下跪下拜。仇敌叫你现在跟他跪拜，有一天他必定叫你怎么样？叫你被提升，他跪拜。所以我们记得去年在这里演以斯帖的时候，我们的莫迪改最后，哈曼呢本来想叫王怎样，叫王说，哎，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应该怎么样带他，应该骑着御马啊，带着哈曼，好，这样子呢在众街上这样的游行，全部的人的荣耀都归给哈曼。没想到结果是什么？这么恰巧，好，这个哈曼就来去跟找王的时候，王就说，哎， 王所喜悦尊荣的，我记得我没有给莫迪改有功，我没有给他奖赏，那我现在应该奖赏他。所以最后是谁啊？是莫迪改，我们的韦恩哦，演那个莫迪改，有没有记得 一副名马，我们的马，好，我们的现行哥做的马，然后韦恩就在这里，来，莫迪改就在这里，哇，哈曼就低着头牵着马，悠悠闷闷的，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这样待他，哇，哈曼好惨哦，哈曼这么的悲惨，好，你看莫迪改最后终于怎么样，哇，被尊荣。本来呢穿着麻衣在这里披麻蒙灰的哭着呼求神，可是最后神高升莫迪改，神让以斯帖为王预备，为王预备的宴席的时候，王亲自让哈曼被蒙着头，亲自被挂在木架上。这是仇敌有一天要被挂在木架上。所以对你来说，现在你的危机，对你来说现在你的困难，你要相信，你呼求神，你跟神祷告，你要相信神在他儿女的面前，好，有仇敌在神儿女的面前，在你的面前必定败落。你如果是神的儿女，仇敌必不能胜你，终必在你面前败落。这是你的信心，这是你在你里面有的把握，这是你在你里面要有的这样的一个肯定。好，你要知道你的身份，你要知道你的位分。所以莫迪改呢，在主前474年，他成为宰相，当时他超过100岁。好，莫迪改从社会的最低阶层被提升到当时最大帝国的最高阶层，成为宰相。戒指从哈曼的手上拿下来，把一切哈曼的产业全部还给什么？全部给莫迪改。哇，莫迪改本来从一个没有产业的人，产业现在什么都给莫迪改跟以斯帖。犹大人这个本来要哭泣被灭族的，全部被翻转。所以你知道吗，莫迪改为什么他抓住他的命定，我是犹大人，我 不跪不拜，我不妥协，我不收贿赂，我不去嫁给一个非信主的人，我的婚姻我必定要持守，我不离婚， 我就是持守上帝的真理。他就是抓住神的原则，所以呢他抓住命定，抓住呼召。所以莫迪改是当时时代转变的一个主导者。所以我在想，今天基督徒为什么周神助牧师他要召聚全教会的牧者，我们还有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进食祷告，因为基督徒教会才是这个时代台湾的什么拯救，才是台湾的一个主导者，而不是同性恋的，不是这个整个外面这些同性恋的人他们成为整个国家的主导者。所以今天台湾要竞选的时候，我们要不要祷告？我们也要为国家祷告，说主啊，求你让什么基督徒能够选上，若是有基督徒出来选，若是基督徒一个爱神的人他能够站在，像我们知道以前过去王建轩他当时站在国家的位分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真的是能够做，你知道吗，一个人你在高位，你可不可以做，你用神的真理，你是不是对国家有影响，你就会做对的决策。可是真的我们就是要来祷告呼求神。所以过去呢，我要分享，其实当我在2016年上半年的时候，两年前，今年是2018年，在两年前的上半年，我离开了我这个原本 就是我开拓教会的那个位分，我下来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我几乎失去命定，我当时几乎失去了一个呼召，那是当时我生命当中最辛苦最痛苦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是腰痛天天的缠绕我，我每一天我的手拿这一本圣经的力量都没有。我那时候每一天我就说，主啊，我这本圣经怎么这么重，我觉得这本圣经我没有办法用手拿住这本圣经。可是我每天早上我要带着一个靠腰垫，我带着一个腰垫，我搭着一个袋子，然后呢走到教会，然后去参加晨祷，我就把靠腰垫拿起来放在后面，我要靠着，然后呢我要这样子来参加晨祷。其实我非常的辛苦，我非常的痛苦，我会觉得，主啊，我可不可以不要来晨祷了，我可不可以就真的 我在想我根本就没有力量了，我根本也没有办法读圣经，我拿圣经的力量都没有，我的头抬不起来，我整个脖子脊椎整个人好像被压伤了。所以我能够做什么？ 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不能讲道，我也不能够再一次侍奉。我觉得整个的那个神给我的仇敌是把我完全的打下来，仇敌是把我完全的打败，是让我整个趴在地上。所以那时候我只有能够做一件事情，我只能在祷告房里面，我躺在地上，然后在那里听着神的诗歌，我在那里亲近神，在那里祷告神。其实我那时候可以选择我离开六一，我就不要再六一了，我就离开呼召，我也不要再做牧师了。我觉得可能我离开，我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可能会更好。可是我知道主，我还渴望侍奉你。主，我实在不想要我的生命一辈子，我最痛苦的就是我不能够再侍奉你，我最痛苦的是我不能够再服侍你，所以我要侍奉你。所以我忍耐，我这半年的时间我熬过去，我带着那个垫子，每一天就拿着一个袋子，一定要带着。我没有带那个垫子，我没有办法坐在那里，我每一天就带着那个垫子去晨祷，然后低着头写我的，就是上面 在讲晨祷，我继续写。到了时候神日子满了，神带领我来台中。在这一年的半时间里面，神慢慢的恢复我。其实每一次在父堂后面在晨祷的时候，我说我一定要有桌子，我没有桌子，我如果坐在前面，我拿这本圣经然后要写笔记，我没有办法写，因为我要低着头，然后这只手也拿不动圣经，所以我一定要在后面要有一张桌子，我要坐在那个桌子上然后写。哎，我每一次在听牧师在带晨祷的时候，我一定要站起来，我要这样子，我要站起来，这样子伸展一下我的腰，我觉得我才能够继续再做下去。所以我就一直是，那有的人呢，其实我做过很多的复健，我也一直说，主啊，我就是带着这个腰痛，我也还要服侍你。那有的人就说，你干脆什么好好的，有的人就说，因为你知道我在台中看很多的医生，有些的医生讲话也很难听，好，就说你现在还做什么做啊？好，意思说你那么爱做事啊，那么爱工作啊，好，这个我就心里想，哦，你真的就是讲话，就说你要休息啊，你就要那个，我就心里想，我其实也很想休息，可是我是不是请假三个月、半年，好好的每一天去复健，每一天去养生，我就可以。可是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想，现在是还可以，那么艰难的时候我都走过去了，现在不能够继续的一边这个带着痛一边服侍。那牧师师母也给我有恩典，有的时候我还可以去，就是你可以早一点，你可以回去要休息，要躺一下，或者要去健身房去运动，时间你还是可以调出来的。所以我不想要好像留职停薪，我也不想要说我半年好我就好好的去健身，因为我觉得我的呼召跟我的命定是要一直是可以这样子继续走下去的。所以其实我感谢主，我就是日日在主门口仰望。我最亲近神的时候是我躺在地上，你知道谦卑，我那时候就觉得我是最卑微的，已经是跟地最亲近的，是已经最低的时间。可是在那个时间里面，我觉得我最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其实当人在逆境中，在危机当中的时候，其实是神使你最跟他靠近的时候。那有一个青年跟我讲说，一位牧师，我觉得你从去年过完了某某岁的生日之后，哎，你完全不一样了，好像你整个的活力跟精神都来了。其实我自己也可以感受到神在恢复我的位分，他在恢复我的呼召，他在恢复我的活力，他在恢复我的健康。疾病就像仇敌要把你夺走，疾病要把你完全的毁坏，甚至有许多的整个很多的情况可能都要让你失去你的命定跟呼召。可是呢，你要相信，我们要像莫迪改一样反制什么仇敌，神让你高升，神要让你提升再提升。所以当我们抓住命定，抓住呼召，不要离开你的命定。哎，在今年我们的学房一开始的时候，牧师就带我们一起去马来西亚去古晋教课。其实我就觉得，哎，仿佛开始要回到过去那时候，其实到各地的服事。那神也让我看见我的腰痛越来越好， 我虽然继续在医治，继续的，我现在又走另外一条路线，走水疗路线，本来是走这个健身房路线，结果做到一个什么晚睡到症候群，好，就觉得啊，现在开始听说又有人告诉我水疗很有效，好，我就开始用 SPA 打，好，打完之后就觉得，哎，好像在那个有人说在烤箱里面，哦，有远红外线，好，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脊椎治好，啊，我一边靠神，一边也靠这个医治，哎，好像好一些，但是疼痛偶尔有些时候还是会来，但是呢，反正我就是不放弃。我就是相信我的神，因为他告诉我，这个你若是犹大人，仇敌在你面前死而什么败落，他终不能胜你，所以疾病终不能胜我。好，所以我们要相信弟兄姐妹，关乎你的事，关乎你的命令跟呼召，只要你相信神，只要你依靠神，神必定为你成就。我们就是继续的依靠神，我们的神一定使你反败为胜。好，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我们来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